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0月26号，公元2013年12月2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表示，在认清胸天本质后，继续信奉属个人自由。四名藏人政治犯提前获释，中共废除劳教制度。第七次流亡藏人律师培训会在达萨召开。联合国担忧中共持续打压异见妇女。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印南斯拉寺传法现场为新书《胸天善恶真伪分辨经史》进行了揭幕，并呼吁所有信众去了解胸天的真相。如果在明白问题的本质后还要进行信奉，那完全是个人的自由。详细内容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敦云发自印度南部的报道。
由藏传佛教格鲁派三个机构共同出版发行的有关胸天问题的新书，今天12月28号印南色拉寺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传法会第三天，由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揭幕。西藏印南甘丹寺东顶经学院住持在传法会现场介绍了新书《胸天真伪善恶分辨经要》的主要内容。他说，这本书是由藏传佛教格鲁派大会、国际格鲁派协会、格鲁派戒规管理协会三个组织携手，按照专业历史文献研究的方式而自发编写出版的。达赖喇嘛尊者从1979年开始，先后数次向僧俗信众解释信奉胸天的害处，但个别人不但不知感恩，反过来宣称尊者侵犯了他们的信仰自由，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历史文献中有关胸天的由来等资料记载，来将事实真相呈现在大家眼前。达赖喇嘛尊者在为这本新书进行揭幕后，赞扬上述三个格鲁派机构出版该书的初衷，表示这本书呈现了历史真相，没有进行任何的不实编构。达赖喇嘛说，当年有不少人都以为胸天是佛教的重要护法，而尊者自己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也曾经进行过信奉。在流亡印度后，慢慢的经过观察研究后，才了解到了真相。总之，五世达赖喇嘛尊者对这一问题最为熟悉，在他的著作里清楚地记录了胸天伤害教法与人民的本质。你们用心听、用心看的话，都会清楚信奉胸天弊大于利的事实。尊者继续表示，曾经听到过境内的信众称达赖喇嘛其实还在信奉胸天。另外，最近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我，而我身后是一副胸天的唐卡画像。我还在世，就有人这样狂妄地传播谣言，欺骗世人，所以我不得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明确的阐释。达赖喇嘛呼吁藏人和其他国家的信众们要仔细地去了解胸天的本质，不要因为无知而上当受骗。尊者说，你们不要把这本书随便放在一边不去阅读，因为许多人就是因为无知而受骗。但是如果有人在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后仍然决定继续信奉胸天，我便无话可说，即便要诽谤佛法，那也是你们的自由。
接说说让王的，我的搞得清楚。
达赖喇嘛尊者还提到了印度和美国等国家的安全部门都认为凶天组织对尊者的安全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人人吃吧，读书真真就咱呢，没些个的书是吃。
达赖喇嘛说，的确，凶天非常凶残，进行信奉的人也变得非常残忍暴虐。尊者指出，凶天组织成员当年杀害达兰萨拉辩经学院的校长和另两名僧人，而且三大寺的不少僧人都曾在新德里受过当地凶天组织的殴打，一些藏人社区的民众也遭受过凶天组织的危害。因此不必在乎他们说什么，但是一定要小心他们可能进行的伤害。最后，达赖喇嘛尊者提出，自己当年曾信奉过凶天，所以现在有责任站出来告诉大家这一问题的本质，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四名藏人政治犯提前获释，中共暂时废除劳教制度。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队的报道。
以指控涉嫌自焚等事件为由，先后被中共当局拘捕判刑的四名藏人政治犯陆续被提前释放。此外，中共人大正式废除在中国实施长达50年之久的劳教制度。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年轻藏人多杰楞珠自焚后，中共当局以自焚藏人骨灰带到家中为由，于今年3月1号对其舅舅西藏安多同仁县南采乡叶石江寺僧人亚培判处1年3个月有期徒刑。本周四，这名藏人被提前释放，但当局限制藏人前去表达慰问和同情。索南继续介绍说，中共当局以指控涉嫌自焚事件判处2年徒刑的西藏同仁县多瓦乡奇日纳村藏人拉姆以及被判3年徒刑的西藏僧人松热加措也于本周四被提前释放。此外，2012年9月1号被中共政府指控涉嫌向外透露政治敏感问题为理由遭判2年徒刑后，一直被关押在悉尼劳教所的西藏康区塞冈寺僧人索南希热也于本周一提前释放。当他抵达家乡时，同样受到藏人僧俗的热情迎接。索南表示，陆续有藏人政治犯获释，有可能与中共关闭劳教所有关，但是西藏安多黄南州同仁县的局势并没有什么好转，中共当局部署大批军警在当地进行严密管控，特别是在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纪念日前后增加了管控力度。另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最高立法机关在今天人大常委会闭幕式上正式通过了废除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为中共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画上句号。此外，本月19号下午，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阿姆去呼寺僧人次成佳措以抗议中共强权统治政策自焚牺牲后，昨天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以及各部门部长的出席下，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组织僧俗民众在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经院中举行了官方祈福法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由流亡藏人最高法院组织的为期10天的第7次流亡藏人律师培训活动于昨天27号在3日西藏师范学院召开。为了确保流亡藏人对宪法规定的认识能够充分享有被赋予的各项权利，使得流亡藏人社会更加和平与公正，流亡藏人最高法院从1998年开始举办流亡藏人律师培训会，而昨天开始举办的是第7次培训会。最高法院大法官阿汪培杰在培训会上表示，众所周知，在我们伟大的领袖达朗玛尊者的带领下，流亡藏人社区实行民主制度至今已有53年之久。为适应现阶段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民众们的法治需要，于1992年3月11号正式设立最高法院，并以流亡藏人宪章等法规条文维护流亡藏人的法律尊严。大法官阿汪培杰还赞扬藏人律师们为指导他人提高法律知识的职业精神，并呼吁参加此次培训会的与会人士们努力掌握培训会所讲授的各项内容。此外，设在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于本周四26号开始向100多名来自各校的学生和教师就流亡藏人民主和西藏境内状况为主题进行培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日前被允许访问中国的联合国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于本周二发表新闻声明指出，虽然在总体上中国在改变妇女的生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在落实相应的法律方面还显不足，并表示对中共政府持续打压异见妇女的做法感到担忧。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度的报道。
联合国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在新闻声明中表示，中国在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方面创造了世界纪录。工作组认为需要建立一个特殊的提质机制，由独立专家全面审查现有法律和政策的性别影响，处理来自受性别歧视妇女的个人投诉。联合国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要求中国政府保证妇女言论自由、表达的自由和参与所有聚会的自由。联合国歧视妇女问题工作组于本月12号至19号首次对中国展开访问，在此之前设在印度的西藏妇女会呼吁工作组在访问中国时能够加强关注境内西藏妇女们的状况，但工作组方面至今没有谈到这一问题。据介绍，联合国歧视妇女工作组决定于2014年6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6届会议上呈交一份载有结论和建议的报告。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家养人亲中医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也就是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对这一个人有帮助，可是会伤害其他人的时候要怎么办呢？那是就要看利害的关系了，看哪一个伤害大哪一个伤害小，这个要去仔细的观察。那这句话在哪里呢？在第55页的第3行，如是若由如是现行，与所随转他有情虽生，所虽不生苦，能于愚者生苦之时，为舍不舍，如是现行，如前应之。就是说，帮助这个人的时候，会不会伤害到其他人？如果会的话，那这时候要不要继续做呢？就是要看利害的关系哦。那于是我们再看这一大段的倒数第二行：如是若有生与现行，令他发生现喜、现前喜乐，究竟利益，结因，即因现行，究竟衰损，则不随他转。如前应之，也就是说究竟和暂时利益两者里面呢，如果只有暂时的利益没有究竟利益的话，这个就不应行。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家养人亲中医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亮。